我们人受造呢，是一个群体性的受造物。圣经告诉我们啊，神造人的时候呢，首先是造一个男人亚当，那么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上帝为亚当造配偶。所以人受造就是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受造物啊，人不是一个个体的受造物，所以人自然的会生活在不同的群体当中。那么家庭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首先经历的一个群体。我们都是在家庭当中出生诞生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父母。那么我们在上一次基督徒的群体伦理当中，我们思想了夫妻的伦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做父母的基督徒伦理。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母，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保守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做父母的义务和权利。那么当然了，父母这个概念当然是相对于孩子说的没有孩子也就没有父母那么我们如果说父母，那必然也就意味着他们是有孩子的，那才是父母那么父母呢，对孩子呢，他有责任或者是义务那么这个责任和义务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推卸的不可推脱的。你既然是父母，那你就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说义务对于你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父母，神界的父母，让这个孩子能够出生孩子出生呢完全依赖于父母对他的照顾所以这是父母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和义务。那么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呢，也自然给父母带来一个权利。那这个权利当然是对于孩子来说的，所以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而这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呢，自然的也就赋予父母对于孩子有权利这个父母对孩子是有权利的可以对孩子提出要求，可以对孩子下达命令可以就是来规范来教导自己的孩子，这是父母这个自然而然拥有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从父母的责任所必然带来的那么父母双方呢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就是在照顾孩子养育孩子这个方面呢，双方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就是做丈夫的不能说那照顾孩子养育孩子都是妈妈的事都是妻子的事，那同样反过来也是一样那妻子就说我生孩子那么辛苦孩子生下来那都是你管那这个当然也是不对的，就父母双方都有同样的不可推卸的这个责任和义务。当然了，这个不可推卸的责任义务也自然也就带来了这个权利，所以父母双方都有权利，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思想就说不是说只有父亲才有管教孩子的权利，妈妈也有反过来也这样，也不是说只有妈妈才有管教孩子的权利，父亲也有那么有些家庭呢就是好像觉得就是管教孩子好像就是父母双方的某一方的一个权利，另一方好像没有这个权利。打个比方，比如说有的家庭这个父亲就是一个很威严很严厉的一个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父亲管教孩子的时候妈妈有时候呢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这个父亲就对妈妈说你闭嘴我在管孩子，你别插话那这个态度就是不对的。妈妈也有这个权利，妈妈也有管孩子的权利，那反过来当然也是一样了 啊，那有些家庭就是妈妈是很威严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妈妈管教孩子的时候，所以父亲有时候也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那妈妈就说：“哎，你闭嘴啊，我说话你不要插嘴。”所以这个也不对，就是双方都要尊重彼此，双方都有对孩子的权利，因为双方也都承担义务，是不是？啊，那如果这个养育照顾孩子的所有100%的付出，100%的义务都是父亲承担，那当然啊，那父亲就有这个管教的权利了。但是现实显然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说这个养育孩子、照顾孩子100%的责任都是母亲承担。那母亲有管教孩子的权利，父亲没有。那现实当然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双方都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面啊，都有自己付出了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双方都有管教孩子的权利。所以这个我们其实呢，这些文字啊都非常的清楚，但是都是概念都是非常清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啊，很多时候就忘记了啊，就是我们要知道父母都有管孩子的权利，因为父母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养育孩子啊。那么都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呢分工确实不同啊，父母双方对于孩子的这个权利啊有不同的分工啊，比如说有不同的侧重。比如说孩子的成长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某一些方面啊可能母亲就比较侧重啊，那么某一些方面呢，可能父亲就比较侧重，这个分工是不同的。我看有些家庭他们的夫妻双方很有经验，比如说妈妈呢就特别在乎这个孩子的这个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啊，有没有养成很好的生活习惯呐、这个孩子就是能不能有一个善良的心呐、妈妈在这个方面她有很多的这个关注啊，有很多的这个负担啊，在这个方面她常常的来教导来管孩子啊，来教育孩子。那么父亲呢，他的一个负担侧重他就我这个孩子他的学习怎么样，他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我要发展他这个兴趣爱好啊，或者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天赋，比如说他游泳有天赋，或者是某项运动有天赋，那我父亲就要给他创造条件，在这方面让他有很好的发展。所以有些父亲是侧重那个方面，有些妈妈是侧重那个方面，所以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也都拥有对这个孩子都拥有权利，但是呢分工不同。所以做父母的也要找到自己的分工啊，这个是要最好要找到自己的分工。好，那么最后呢，就是当父母不履行责任和义务的时候，也自然就会失去做父母的权利。那有些父母就是完全就是不养育自己孩子，不照顾自己孩子不为孩子承担责任和义务，那相应的他们的权利也会失去那么现实生活中呢，当然这样的父母其实也是有不少的就是完全不管孩子也不照顾孩子，这样的父母就是只管自己。其实大家如果流行看到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些报道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悲惨的故事在美国尤其这种现象其实上也是常常有发生就年轻的父母就只管自己的这个生活只管自己的享受，比如说有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吸毒什么的，然后孩子完全就不管这个孩子完全营养不良或者甚至就饥饿甚至离世，这种事情都会有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父母当他不能够履行他的责任，不承担他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他的权利就应该被剥夺了，就应该被剥夺。因为他没有承担他父亲应该承担的不可推卸的对孩子的责任和义务。好，这是对于父母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好，我们先来看父母的义务，或者可以说理解为父母的责任了。那么 最基本的就是要承担这个角色啊，你既然是父亲，你就要当父亲啊，你既然已经当妈妈了，你就要当妈妈。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事实上很有意义啊。有些人他已经是父亲了，但是他却还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父亲的位置上，他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子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我没有去玩，很多事情我没有去经历啊，我还有很多我的兴趣爱好我没有去体验，他还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父亲的这个位置上啊。虽然他可能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啊，所以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第一个最前提就是你应该要把自己摆在父母的位置上啊。你既然做父亲了，或者你既然做母亲了，有些年轻妈妈啊，非常年轻啊，就生孩子了，哎，但是呢，她自己年纪还蛮小，比如说16、17岁啊这种，哎，她还没有把自己摆在这个母亲的位置上，她自己还像一个小孩子，就什么事情都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的这种，啊，那这个她就要赶紧的要改正啊，要纠正自己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父母的责任的第一条就是，你不要逃避你父母的责任，你要承担你父母的责任。你不要因为就是养育孩子太麻烦了啊，或者是啊我的经济条件又不好，我的各方面条件也不成熟，养这个孩子太麻烦了啊，所以我就不管他。有的甚至是什么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出生结果他完全不管孩子，或者把孩子就丢给妈妈啊，他就跑掉了啊。所以在美国这种现象其实也是蛮多，就是我曾经有段时间哈，就是有段时间不是很多很多这种小孩子啊，或在一些人的这个怂恿下去抢劫啊，去打砸一些商店嘛啊。就是有段时间是就是川普总统的上一个是川普总上一个任期吧，不是有一个黑人被警察好像逮捕的时候，好像警察就是比较过激的一些手段，那个黑人好像就叫什么呀，叫好像就离世。当时全美各个地方都在闹事嘛，就很出现很多这种年轻人去抢劫啊，甚至一些未成年人去抢劫商店的这种现象。当时呢我看到有一个报道啊，这个记者就报道这种在西雅图啊，或者在加州一些地方，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都是一些未成年的小孩子，他们一大帮人一去抢那个商店呐、啊，去偷东西啊什么的。当然这个现象是非常非常不好，但那个记者报道的时候，他最后他就说，哎呀，他说真是很可惜，他说这些孩子啊，可能很多孩子从生下来都没有见过他的父亲啊，都没有见过，这父亲就逃跑了。啊，他父亲可能就逃跑了，他一看就是就没有承担这个父亲的责任啊，所以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第一条就是啊，你不要逃避你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啊，你不要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啊，你说这个重养育孩子的负担太重哈，我就不去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不可以的。这个也就可以意味着两件事情哈，一件事情呢，就是当年轻人在一起啊，男生女生在一起啊，他们相爱啊，当他们考虑就是要养育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要预备好要当父亲了，或者要当母亲了，啊，如果他完全没有这样的预备，没有这样的考虑。然后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的情况下，就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事实上他们就是严重的失职啊，严重的失职。所以呢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非婚生子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啊。当然这个错误在很多方面体现，但是其中作为父母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啊，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还没有预备好当父亲，他还没有预备好当母亲啊，他就把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这就是他没有承担啊，或者说他逃避他父母的角色。这个非婚生子呢，就是在 可能年轻人还没有结婚之前，他们就啊、就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还没有组成一个健康的一个家庭啊，所以让这个孩子一出生呢，就并没有出生在一个健康的有父亲有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婚外啊，你比如说有私生子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失职啊，作为父母的失职，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你在婚外你有私生子，所以这是对孩子也是严重的失职，因为这个孩子一出生他都没有一个健康的家庭，没有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啊，所以这都是啊父母责任和义务的最基本的一个你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就是你应该承担这个角色，你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担子。你既然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是个男的，你就当个父亲；你是个妈妈，你就当个妈妈啊。然后呢，当你考虑我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就应该已经做好这样的预备了啊，我要当父亲了，我要当妈妈了。好，这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第二个呢，就是爱。啊，对孩子的爱，那这个爱呢，我们特别说有次序的爱，有次序爱可以说也是有节制的爱，这样哈。首先是爱，爱孩子是父母最最基本的义务。你既然把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你就应该爱他，你就应该爱他，你不应该讨厌他。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比如说他有这种产后抑郁症啊，或者怎样怎样，那你要克服。你既然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就应该爱他，这是你作为父母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啊。那么你不能觉得哎呀，有个小孩子好麻烦呐、啊，耽误我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去做啊，很多地方我想去没有办法去，我有一个好拖累，一直在拖累我啊。你这当然这都是一些事实了。啊，很多人因为孩子出生，他可能失去了工作机会，啊，失去了他很多很多的兴趣爱好，啊，去享受的机会，可能都失去了，啊，这个孩子可能确实会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大很大的沉重的负担，确实是这样。但是你作为父母，你还必须要爱这个孩子，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可能这个孩子呢，就是比较一个特殊的孩子，啊，可能跟你想象的、期望的，可能有一点点不同啊。你期望哦，这孩子像个小天使一样啊，一切都完美，哎，那你孩子可能有一点特别，哎，但你还是要爱他，啊，因为是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啊，就是爱孩子，啊，做父母你就应该爱孩子，啊，无论你这个孩子是怎样的孩子，你就应该爱他。无论这个孩子给你生活带来多么大的不同啊、麻烦啊、不便啊，你都应该去爱他。哪怕你这个孩子再特殊，你还应该去爱他。不爱孩子的父母，就是不履行义务的父母，就是失职的父母。他就失职的父母应该怎样呢？我们刚才看到，他就应该失去做父母的权利。既然他失职，他就不应该再享用。享有做父母的权利了。所以呢，如果这个孩子啊，在他的家庭当中或者在他的父母身上感受不到爱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悲剧啊，这就是父母的失职啊。有些孩子就是从来没有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爱，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悲剧，这是父母的失职。好，父母要爱孩子，这是父母一个最最基本的义务。那么这个爱呢，是有次序或者说有节制的。简单的说，就是爱太多溺爱是不对的，或者爱太少缺乏爱也是不对的。那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有一个有次序的爱或者有节制的爱呢？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但是呢，我们要常常要警醒，就是我们的爱是在有节制、有智慧、有次序的情况对孩子的爱。那么现实情况是往往过度的爱对孩子的伤害更大啊，这是现实的情况。 就是过度的爱。其实我们从大卫他的家庭当中，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悲剧啊。大卫的几个孩子很明显都是被溺爱被宠爱的，被大卫溺爱宠爱。他们这个孩子犯了错，大卫也不去指责啊。那么甚至他的大儿子啊，就是犯下那么严重的罪，他大卫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啊。所以结果他的三儿子亚撒龙起来就把他大哥就杀掉啊。所以那么这种溺爱啊，显然对孩子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对孩子的爱首先必须要爱，但这个爱呢是有次序、有节制、有智慧的，过多过少都不行。那么对于华人家庭，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是强调第一个方面，溺爱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对孩子来说，对孩子的成长来说非常可怕。然后父母的责任和义务，第一个呢不能逃避这个角色啊，父母的角色。第二呢要爱孩子啊，一定要爱孩子啊。这个爱呢，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但是不能不爱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提供给孩子提供生命健康和物质生活条件一个良好的条件啊，就是这是你父母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啊。你既然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就给孩子要提供一个很好的条件。当然我相信很多家庭是这样。然后呢，父母对孩子呢有教育的责任和义务，不可以逃避的啊。有些人其实在这个方面是其实是比较忽略的。作为华人家庭吧，一般都注重这个孩子的学习了，这是很注重的，一定要学习，一定要学习。但是对孩子的教育绝对不是仅仅只有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绝对不是仅仅是这样的啊。首先最重要当然是信仰教育，让这个孩子从小就认识神，到老也不偏离，这是最最重要的啊。第二呢，就是他的品格或者道德教育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这个孩子要是一个善良的人啊，要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啊，当然在此基础上他应该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这都是一些道德教育，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绝对不仅仅就是学习成绩啊。事实上呢，今天看起来我们华人家庭是非常注重孩子的教育，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从更加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很多很多华人家庭是非常忽略孩子的教育的，是非常忽略的，不是说非常重视，是非常忽略，重视他们只重视学习成绩，其他方面都非常忽略。所以诚实的讲有些华人小孩子跟他的一些同龄人来说，他就显得比较幼稚一点啊。你像一些一些就是美国家庭的孩子、白人家庭的孩子，他们很小，他们那个很早就独立了，有独立的思想，他们知道要靠自己的双手去赚一点钱呐、啊。他们很早就有开始做计划，我怎么样申请大学贷款啊？我怎么样来还我这个大学贷款？我看到有一些高中生，他们可能也就十七八岁啊，甚至十六七岁，他们都在做这样的计划和考虑这样的事情了啊。以后啊，我应该怎么发展？因为他们也都知道啊，他们的父母就是帮助他们、照顾他们，也就是到他们成年就可以了啊。但是很多华人的孩子，他们在这个方面就是没有那么成熟啊。他们父母一直就是没有关注到他们这个方面，就只关注他们的学习成绩啊。所以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道德上的教育啊，这个孩子是不是善良啊，这个孩子对人是不是有怜悯，这个孩子是不是一个喜欢帮助人的人啊，或者这个孩子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事都是想到自己啊。然后这个孩子他有没有正义感啊，他的正义感、他的是非观啊是不是对的。然后最后这个孩子他善良、他有正义感，那么他有没有勇气为他的善良、为他的正义感去付出他的行动，这需要勇气的，需要勇气。所以这都是道德教育的层面，这是对一个人非常非常重要，对这个孩子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但这个方面其实诚实的讲啊，很多很多家庭是比较忽略啊，只在乎孩子的学习成绩啊。其实孩子的学习成绩对孩子的一生来说，他能够产生的影响是蛮有限的，很有限啊。那么而他的信仰、他的 道德观念，他的品格，他或者他的人格啊，这是对他一生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承担这样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然后教育呢，最最重要第一位是信仰，让孩子从小就认识神，到老也不偏离，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正确的道德啊，在这个基础上啊，才有接下其他的东西。然后呢，对于孩子，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他们起的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机构能够取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啊，不可替代的。那么孩子对于父母来说呢，啊，就是有一句俗话，有句俗话，就是孩子啊，不是仅仅向他的父母学习，孩子是拷 copy 他的父母，是拷贝他的父母，啊，所以呢，对于父母来说呢，啊，这个教育对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言语上、口头上的，更多是生活上的，啊，因为你的孩子他其实是你的一个。你的一个 copy， 你的一个翻版啊，你平常啊，你的行事为人，你的性格，你的脾气啊，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语言方式，这些其实你的孩子都在复制，都在复制啊。啊，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孩子怎么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总是不说实话啊，总是这个样子。但是做父母有时候也要醒察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身上有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不好的毛病，我们常常说，哎，这些东西他都从哪儿学的呀，是不是啊？这我们总是去怪环境，怪学校啊，怪现在的一些网络媒体，怪电视，啊，很少我们要醒察我们自己，他从哪儿学的，可能就是从我们身上学的啊。所以这个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啊。我们这是啊，说到这呢，就说到权利了。父母对孩子的权利啊，父母对孩子是拥有权利的。这个权利是自然而然就拥有，因为你父母对孩子承担责任和义务嘛，承担责任义务就自然会带来权利。首先很重要的一个权益就是教育的权利，父母有权利决定我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内容。这个权利是在父母手中的，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啊。一个健康的社会，它不会剥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权利，啊，就是我的孩子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他所接受的教育内容是什么，这个最决定性的意见是父母做出的，不应该是政府做出的，啊，你不能政府决定这个小孩子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当时在纳粹德国，他们就剥夺父母的对孩子的教育权利。纳粹德国，希特勒他搞独裁嘛。啊，他说所有日耳曼的孩子就必须要接受什么什么样的教育啊，就是啊，甚至他们把一些小孩都集中起来啊，就是集中养育什么的啊，这其实是啊，对人权呐，啊，对人性的一个人性尊严一个基本的践踏。孩子的教育的权利应该在父母手中，这是圣经的教导啊，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决定我们的孩子，要让我们孩子从小就认识神，到老也不偏离。然后，无论是把神的话语，无论是挂在门楣上啊，或者是坐在衣服上的袖子，随处随在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这是父母的权利。父母决定我要教孩子什么东西，或者我的孩子应该学什么东西，啊，这是最基本的教育权利。教育呢，当然了，最最重要就是信仰教育。我决定我的孩子要接受怎样的信仰教育，啊，就是比如说，就是有些人要给我孩子灌输，啊，跟我基督徒信仰相违背的教育内容，那我做父母的，我有权利去拒绝，啊，那么这种权利不应该被剥夺，不应该被政府剥夺，不应该被学校剥夺，啊，首先就是信仰教育。那么接下来当然就是道德教育，就是我来决定啊，我的孩子接受什么样的道德教育啊，这个其实就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是非常混乱的一件，非常普遍的一件。有些孩子在学校里面，有些家长就发现学校给孩子教一些完全是非黑白颠倒的一些道德观念啊，完全是非黑白颠倒的一些道德观念，比如说就是性别混乱呐，性别扭曲啊，甚至在加州有些地方好像是。具体不知道，好像几岁的孩子他就有权利决定要改变自己的性别，然后父母无权干涉， 那这些都是学校对孩子进行的一些道德教育嘛，这是非常非常扭曲的，非常非常扭曲的。那么父母应该有权利去拒绝这些扭曲的道德教育啊，这个权利在父母手中。当然最后也是知识了啊，就是父母啊也可以决定啊，我孩子要接受什么样的知识，受什么样的知识教育。当然最最重要的还是信仰和道德。最后也指出啊，父母的这个义务和权利都不是无限的啊。首先我们说义务，做父母对孩子有承担责任和义务，但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无限的。简单的说，你孩子不是说任何事情都来找父母，父母就应该给你，不是这样的啊。权利和我做父母的这个责任和义务是有一个限度的。啊，不能说你孩子想买什么我就给你买啊，想干什么啊，我就让你去做啊，或者就是不是啊，这个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和义务是有限度的。那么当然孩子成年了，你就应该让孩子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啊，你就应该让孩子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不应该什么都想开口向父母要了啊。那么如果孩子他组成自己的家庭，那你父母就更应该让孩子在他家庭当中承担他的家庭责任了。父母就更应该让自己对孩子的责任和义务要退出了啊。好，这是责任和义务方面。我们做父母要知道，就是不能什么都给孩子包办的，不能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是有限度的哈。那么权力也是有限度的，就是我对我孩子干涉到一个什么程度是有限度的，不能无限的干涉啊。就是有些孩子有些事情，我的孩子他有他的自由，我就应该退出啊，让我孩子去自由的选择啊。所以我对我孩子的权利也不是无限的，什么都去管他。那么这并不是说一直到等他成年才是这样，而是从这个孩子哪怕一出生我就应该是这样，一出生我就要尊重他是一个有人格的人，哪怕他还是个小婴儿他也有他的人权。就说我们父母都应该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对孩子的权利不是无限的。好，那么呢，这就是一个说到我们对孩子的权利啊。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就是孩子不是我的财产，孩子不是我的财产。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从本质上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是什么呢？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兄弟姐妹啊。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啊，不仅在这个地上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父子啊，父女啊，或者母子啊，母女这样的关系，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还是兄弟姐妹，就我们跟我们孩子在基督里面还是兄弟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就是孩子不是父母的这个私有财产，我们做父母常常要把这句话要概念要记在心里，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权利啊，管控啊，是有限度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十分钟时间哈，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啊，父母有哪些举动和言行是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了，把孩子当成自己的财产了啊，这是不对的啊，把孩子当成自己还真是不对。首先我们要说这是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想法，那孩子是我生的啊，我怎样都行，我有这种想法啊。那我们这种想法呢，也通过我们的言行和举动表露出来。那我们大家现在可以分享讨论一下，哪些言行和举动表露出我把我的孩子当成了我的财产？
养儿防老。
对，养儿防老。这是我们华人一个传统的观念，是吧？嗯，其实孩子有他自己的人生哈。那小事情，这是蛮大的一个话题，养儿防老啊，这蛮大的话题。有没有一些是送上一些具体的一些小事啊？说的极端一点啊，有些父母拿孩子去谋利， 那当然就是把孩子当自己的财产了嘛。大家听着这个好像很震惊，哪有这样的父母啊，把自己孩子拿出去谋利的，那是很坏很坏很邪恶吧。其实这种现象其实在很多方面其实也很普遍。比如说有些政治人物啊，就是政治人物啊，或者有些明星，有些公众人物，他们有时候他们会，当然他们很善良，他们也很好心啊，他们会收养一些孩子啊，有比如说收养孩子啊，有残疾啊，有什么样，但是他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呢，他们喜欢把这样的孩子放到公众面前，放到公众面前对他自己的形象塑造是非常有好处嘛，是吧？无论他是政治人物，无论他是影视明星啊，大家都会觉得哇，他是好友好善良的人呐、他收养这么多啊，这么多孩子啊，多么有爱心呐、但这个你说有很严重的错误吗？也说不上有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作为父母，他不知不觉当中，他其实在利用他的孩子来塑造他的某一种他所期望在公众当中塑造的形象。那么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对公众人物，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试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人物，一些到要到什么搞各种选举啊，搞政治活动的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到这样的，往往他会邀请人来到他家中来怎么样看，一看哇，就发现哦，好有爱心呐、他有这么多收养这么孩子。当然这是很好，这是很良善的行为，我再次说啊，这是非常爱心的表达，非常良善的行为。但是哪怕你是这样的父母，你也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啊，我不能利用我的孩子去牟利，这个牟利当然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利益啊，也包括我利用我的孩子去塑造我的某一种形象和期望。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把孩子当成我们的自己财产，就是我们对他的这种就是管控啊，这个辖制啊过度了啊，就是你是我的怎样都行，这种就辖制过度了。所以这个我们尤其是对于我们华人家长来说，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他不是我的私有财产，他有他独立的人格，他有他的自由啊。好，其实第二个问题，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从圣经的角度啊，父母和孩子不仅仅是父子、父女、母子、母女的关系，还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就在基督里，我们其实是弟兄姊妹，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呢，其实有一个就是平等和尊重的关系在里面啊，是平等和尊重的。所以呢，做父母的要尊重我们孩子啊，那么当然我们孩子也尊重父母了，那么这第二种关系，就是在基督里的这种兄弟姐妹的关系，给我们父母带来哪些新的要求？新的要求呢，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首先想到，就是当我们孩子表达他的看法的时候，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还要倾听，还要倾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啊，你什么都不懂啊，你的看点，你的看法，你根本就没有价值，你听我就好了。这个事情我们是怎么判断的？我们是这样，你听我就好了，你不用管。这其实就是没有把他当作弟兄姐妹，你没有把他当弟兄姊妹，他是独立，他有他的思想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啊，很多父母呢就很轻看自己孩子的意见，结果这个孩子呢，跟父母没有很好的沟通啊和交流，然后他有一些极端的想法呢，父母也没有及时的发现啊，因为父母就完全，结果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有些年轻人啊，他做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成人主义学的我们对基督徒群体伦理的一个思考。那么这个群体伦理呢，就是具体的就是我们父母啊，家庭也是一个群体嘛，两个人啊，也是一个小团体。那么父母怎样承担父母的权利啊，承担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也使用父母的权利，这是我们今天的一点思想。那么最最重要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呐， 婚姻的存在，上帝为什么要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人得虔诚的后代啊！所以婚姻不仅仅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一起享受享受生命之恩啊，然后这个享受爱，不仅仅是如此的。上帝设立婚姻和家庭，就是让人去得虔诚的后代。所以作为父母来说，他最基本的责任，我们刚才谈到，你不要逃避做父母啊，然后呢你要爱孩子，然后呢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信靠神、认识神、敬畏神、一个虔诚的孩子啊，这是父母最最重要的责任。我们一切的活动应该是往着这个目标去前进的，然后在这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承担我们父母一个对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利，就是我对我孩子拥有教育的权利，我决定他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啊，我决定他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教育中成长。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提醒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的权利是有限的啊，我们的权利是有限的，我们孩子在上帝面前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平等的独立的灵魂啊，我们的权利是有限啊，最终呢还是要靠信心啊，只有我们的神才是我们孩子的主啊，我们的孩子属于我们的神啊，不是属于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那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啊，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能够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真正的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主啊，愿神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啊，不让我们落到这个黑暗当中，而是让我们行在神的亮光当中，行在神的心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